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葱折史第八期，我是主播曾密。
我是主播阿健。
录制本期播客的这一天是2024年的1月2日，新的一年刚刚开始。而刚刚过去的2023年对比特币来说是非常精彩的一年，这应该是有目共睹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目光放到比特币上面，来学习理解比特币的技术，并尝试创造各种新鲜的事物。值得关注的新东西不断涌现，热烈的讨论和争议也无休无止。在2023年结束的时候， Bitcoin Optech 发表了一份非常精彩的年度回顾特刊，总结了过去这一年当中比特币上值得关注的重要进展。这种年度总结的传统已经伴随着 Optech 的更新持续了6年。当我阅读这份年度回顾特刊的时候，我在想，一葱折史是不是也能够请一帮朋友来一起聊聊天，回顾一下过去这一年在比特币兔子洞里的奇妙之旅。于是我们找来了 Bitcoin Optech 中文翻译小组的3位老朋友，当然了，阿健老师也是翻译小组的一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这3位朋友之前已经和我们的听众在第3期播客里见过面了，他们分别是姚翔、胡志威和张瑜。那么先请几位和听众打个招呼吧。
一葱折史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姚翔，很高兴再次和大家见面，新年好。
嗨，大家好，我是胡志威，也是非常高兴跟大家再次交流，新年好。
大家好，我是张瑜，非常高兴能再一次做客一葱折史的播客，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的，感谢几位老师的到来。首先我想咱们还是先从这份 Bitcoin Optech 的年度回顾特刊开始聊起吧。不得不说，这份年度特刊的信息量非常大，知识密度相当的高，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其中挑选一些话题开始聊。大家要不先来讲一讲，就是在这份年度特刊里面有哪一些是你个人很感兴趣的技术进展吧。要不还是和往期一样，先从姚老师开始。
好的，谢谢曾老师。这是我第3次翻译或者是校对年度特刊，我的感受是今年的进展相比去年是更大的，就是它有很多实质性的进展。我很难去解释这种感觉，但是我就想说一些比较细节的我关心的点吧，因为我自己确实也是学习这个信息安全专业出身，我对安全相关的东西是更感兴趣的。其实对于闪电网络这些我的理解肯定没有在座的其他几位老师更深了。我想说的第一个技术进展是在2月份的时候提出的 Codex 32。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就大家都使用比特币，大家都知道自己有一个东西叫做私钥。那私钥是怎么保存的呢？其实它本身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随机数，而我们常用的这个私钥都是用一个可以叫用助记词这样一种表述吧，其实它就是一串生成私钥的种子，然后再进行了某种映射，把它变成一些人类可读的英文单词，当然你也可以用中文。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具体的体验，你抄完之后你总是不放心，你总担心自己抄错，正常情况下你会输入到这个电脑里，但是你总会去想，如果说我有个单词抄错了，或者说我想去防止这张纸被泄露，我又做了一个什么手脚，再回头我又发现我找不着了，我就不知道当时在想什么。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其实这个助记词本身，它虽然里面是有一个去校验它是否正确的东西的一个设计，我们可以叫它一个校验码，它其实只具有检错的功能，它不具有纠错的功能，同时它是一个针对这个单私钥的一个方案，它抗风险的能力是比较弱的，就是说你虽然是把它抄了下来，但如果你就是一个单签名的钱包，那你这个地址的资金的风险就等同于这张纸有没有落入到别人的控制范围内。 Codex32 它的思路其实比较简单，就是说我先用这个比较成熟的秘密分享的方案，就是用 SHA-MIAL 的私钥分割方案，我把这个种子词分成不同的碎片。但是它更有意思点在于它使用了这个纠错码的功能，可以让我们可以使用纸和笔 借助的一些必要的表格去计算这个种子文件是不是正确的，以及在有限的错误内去恢复它，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如果说我们说比特币是一个我们需要自己验证而不是去信任别人的网络，那这里面有一层额外的信任是对计算机的信任。如果不能把这层信任给抛除，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抛除对计算机的信任，但是至少在某些方面我们要尽可能的去消除计算机不管是它坏了还是它被腐蚀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我们保持自己的计算能力是非常必要的。这个让我想到我在学习这个密码学阶段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有的作业就是要求大家去手算对称加密算法，比如说 AES 或者说手算这个 RSA 的算法，它其实是通过一种直觉的方式给每个人更直观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让我们保持警醒，就是你只有做这件事情你才能真正理解安全它是什么。这是我第一个感兴趣的技术进展。第二个是关于洋葱消息在这个闪电网络当中的正式的集成，这个应该是今年八月份的一个新闻。那其实这个题应该是提了非常久，我没有跟进所有的进展，但是我在最终的相当于批准的这个 GitHub 的讨论里面看到一个讨论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人提出一个疑问，他觉得洋葱系统是一个潜在的 DOS 的攻击的方法。这个另一个开发者对他的回应就是说，实际上洋葱消息对网络的这个负载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建议就是在这里还是要对它进行一些速率的限定。但速率限定其实开发者也是非常谨慎的，他并没有给出一个固定的策略，他是要求这个节点的拥有者去自己配置。这里体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平衡，我觉得是，就这里有个重要的平衡。我们既然建立了这样一个点对点的网络，其实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用它去传输秘密的信息自然是一个天然的想法，但是同时这个也会带来对整个网络安全性的一个考量。我觉得这里开发者的这个积极而审慎的态度是非常让我欣赏的，就是我们不因为它存在这样的风险而拒绝对新特性的引入。我想可能也回应阿健老师之前对保守的这个观点，但是同时这个权利还是交给每个开发者自己的，这个节点运营商吧，他是有权利来进行这个相关的限制，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前面说了两个，一个是关于这个密钥的保存，第二个是关于信息的加密的传输。那第三个我想说一下 BIP324， 这个应该是在十月份的时候， BIP324 是关于 P2P 传输的加密。这个很重要的点在于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处在的这个网络环境，我们希望比特币是一个不受控制的自由的货币网络，但是它必须依赖于真实的物理世界，依赖于计算机的网络，依赖于很多大型的网络运营商提供的这个服务。如果说在网络当中存在着一些方法可以探测到比特币的协议啊，节点中的通信，那么就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整个网络面临着被审查，这种被审查就会让自由的货币网络的物理基础是不存在的。但我想说这个点倒不是说 BIP324 本身啊，而是我觉得 BIP324 的写法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文档。其实它是层层的抽丝剥茧，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一个东西啊，为什么即使节点中间没有身份认证，但是信息加密仍然是有必要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现有的这个 TLS 的传输层的加密，而是我们要用自己的加密的设计。其实他用的这个算法都是非常简单的算法，但是它是更适应于比特币网络的。同时这里还回答了志威之前在我们共读活动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为什么使用压缩公钥的时候是保存这个公钥点的 X 坐标不是 Y 坐标，那实际上也是一个关于计算资源上的一个考量。我觉得整个这个文档其实是回答多了很多这个文档之外的问题，这是我推荐大家阅读的，我大概说这些，谢谢。
我突然对 BIP324 的他那个文档很感兴趣，我一定要去读一下。
我们在这里再打个广告， BIP324 的前面的关于他的本身的这份文档的这个简介 包括刚刚姚老师提到的关于这份 BIP 的他的动机以及他的做的一些技术选择的这一部分，其实在 BTC Study 上是有中文译本的，大家可以到 BTC Study 上搜索 BIP324 来获得这份文本。
然后其实刚刚姚老师讲的三个点，有两个点都是无论是私钥生成还是网络都是跟免信任化非常相关的，这些其实也是一直贯穿在比特币社区里面各种设计当中的。那个密钥方案我之前看到过，但是我没有去尝试过，我在想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自己去试一试。
我们都知道它很复杂，大概率你也不会用，但我觉得尝试它是非常必要的，只有你真实的做过它，你才理解到安全的意义是什么，安全的代价是什么。
好的，那么 Jeffrey 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好呀好呀，这份总结里面其实我觉得提的内容挺多的，然后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是几块吧。一个是这个报告里面写到的软分叉提议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每年至少在去年的这个年终的报告里面其实也是有的，就是说了在这一年度里面，在2023年2022年这个比特币社区里面的一些开发者主要在讨论的一些未来可能会升级的一些提议。那么其实可能跟姚老师不太一样的一点，可能我会更关心应用层，包括可能未来会有哪些应用方向上面的一些进展的，所以这块可能我觉得还是挺感兴趣的。大家也可以看这个软分叉提议这个部分，那其实提到了非常多的这种像限制条款的这块的一些讨论，那我觉得在去年基础上最近大家可能又有一些新的一些讨论了吧，包括像 MAT 像 OP Vault 这些，那么其实都是有一些更新的一些讨论，可能未来会有一些更多基于比如说限制条款之后启用更多更新应用场景的这种可能性在这块，比如说像这个文章里面应该提到的用限制条款比如说加强闪电网络可扩展性等等，以及可能未来会有一些更多的像基于限制条款启用的更多的一些协议吧，像包括像 state chain 或者是 arc 这种，在这个基础上可能会有一些更多更新的应用会基于这个构建出来。那么这是一块，然后另外一块还有一些也是可能会围绕在可编程性这块，一个是像比如说 RGB 和 Taproot Assets 这块，其实也是一个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一块，是属于另外一种可编程的一种模型吧，是属于叫所谓客户端验证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的，就是数据并不是所有都需要放在链上的，链上只要放一个承诺根就可以了，然后具体的一个计算的过程包括一些这种计算的数据都可以放在链下来进行，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估计可能今年就在2024年也会有更新的一些进展，所以从这份报告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些不同的技术在2023年的一些进展和讨论吧，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东西。
就是关于 RGB Taproot Assets 和限制条款，
对对，就是叫限制条款，所谓 Covenants 吧，有时候也有人会翻译成契约的这些技术。
好的，那么章鱼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嗯，好的好的，我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技术实用主义者吧，巧的是我翻译的东西呢正好是我今年关注的和我今年最感兴趣的，我觉得主要是闪电网络吧，就是有几个实用性的技术的突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技术是 splicing 通道拼接，用我的理解它的这个实际的效用可能会堪比一个操作码，因为在通道拼接之前呢，我们的闪电通道它是不能够叫做 resize 的，你不能够变大或者变小，你唯一变大或者变小的方式是说你关闭一个通道或者说你再开一个通道，通道拼接呢其实它就是通过非常简单的一种消息，那么使得我们可以第一次叫做改变通道的大小，我觉得这个释放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就是它可以把这个 UTXO 级的这个数量来减小，我们就不再需要搞那么多的这个2-2的多签名输出在两个节点之间，同时呢它可能会让整个用户的体验会变得更好，就是你有一个钱包，那么你可以更加模糊链上或者链下的地址，我可以用我闪电通道的钱然后直接做一个叫做 splice out， 把闪电通道的钱任意的发给其他链上的任何地址，或者说我其他链上的任何的钱都可以往我这个现有的闪电通道来充值，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了一种概念，我们可以往闪电通道里面充值了，而不再说 最早的那个注资交易。对，我觉得通道拼接实际的效用堪比一个新的操作码。你从这个链上占用的空间、隐私性，然后用户的体验等等来说，而且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引入了一种消息，叫做 Splice 的消息。这个体验可能会使得闪电网络的用户体验会有一个质的飞跃，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客户端和钱包去集成它。对，第二个，其实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东西其实还是跟闪电网络相关。其实我四月份的时候就在开始关注它，叫做 LSP Specification， 就是整个 LSP 的这套的标准的协议。其实到目前在 GitHub 上，其实他们已经是文档的有建制的，其实是 S0 S1 S2，然后其实他们目前已经讨论到了 S6，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在长远的意义上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人其实在诟病说闪电网络的流动性是非常中心化的，对吧？今年其实我是听到不止一次说，就是其实特指是说闪电实验室的这个 Lightning Hub 占据了太多的流动性，其实这也是个事实。我觉得我对于闪电网络的理解的说，闪电网络的去中心化其实就是流动性的去中心化，所以说这一套标准其实是把流动性当成了一个 API， 对吧？就是说大家可以有一套共同的标准来参与这个市场的竞争。我记得我早些时候在 Nostr 发了一个推，叫做把这个闪电网络的这个流动性的市场比喻成了就是比特币世界的国债，因为它是一个无风险的收益，可能是其他将来的金融工具的收益的定价工具。那后来呢，我又就在翻这个 Inbox 的文档的时候，他们把这东西更加合适的比喻成了叫做 Libor， 就是这个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这个利率。就是闪电网络的这个 LSP 的整个的 API 的标准呢，其实就在形成这么一个就是闪电网络世界的这个流动性的拆借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我觉得它有几方面的，第一方面用户的操作体验会变得更好，第二呢提升隐私性，第三呢就让这个资本的效率，然后让这个闪电网络的费率更加的市场化。我可以就是简单的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他们的几个标准，让大家有一些更深入的理解。我刚刚提到其实现在主要是由他们讨论到第六套标准，然后成文档是有三套。那么第一套呢是 S0， 主要呢就是说就是闪电网络作为一个网络，然后呢它这个标准要去跟其他的这个报纸整个一套的标准去通信。那么其实第一个标准呢就是来定义符合报纸8这套消息通信的一套范式，对，就是这个LSP API 是怎么和客户端也好，这个闪电的实现端也好来去通信的。这是 S0 S1 呢主要就是定义了一个叫做 LSP API 的东西。那么其实就是说我可以作为一个钱包，我可以随意的选择一个 LSP。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 Phoenix 可以选择 Breeze 可以选择 BlockTank 呢也许可以选择 Mbox 上的这些流动性市场提供的这些流动性，你可以去选择它，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一个更便宜的，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一个你觉得它可能更加能保护隐私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 Co-Lightning 的那个 Liquidity Aids， 对吧？但是它可能需要这种双向注资的东西在。第二个标准呢其实就是更加细节化，就是说提出了一种叫做 Just in Time 的通道，就是即时通道。因为有了这个 API 了之后，其实就是说一个小白用户他们开发者叫做我的奶奶也要使用闪电网络，背后的主要的技术就是这个零确认的通道，就是说开通道的注资交易在区块确认之前，我就及时与 LSP 把这个通道打开，收款人呢通过 LSP 提供的信息，其中包含费用以及 LSP 给你计算的付款的路径来构建一个 invoice。 那么随着这个 LHTLC 呢通过 LSP 到达接收方的时候，那么 LSP 就与收款人开了一个零确认通道，并且把这个钱给付了，就是在完成一笔钱支付的同时onboarding 了一个新用户，并且这个新用户以自我托管的形式拥有了一个闪电通道，对，就是这个就是 just in time 的通道。当然也是做了一些妥协，所以说它的标准三呢就等于说是一个博弈论的一套就是叫做黑名单的机制。那么成为 LSP API 的这些 LSP 呢，它作为节点用它的公钥然后来签署一条消息，我承诺在某个区块高度之前必须来确认我刚刚与用户开的这个零确认通道的这个注资交易，如果 LSP 欺诈了你，那么钱包或者说客户端都可以把这条证据广播出去，所有的 LSP 和所有的客户端都知道你曾经做了一个承诺，但是你没有去履行你密码学的承诺，所以说这个 LSP API 就把你就是给拉黑了。所以我觉得它是对于刚刚做的零确认通道的一种妥协的 通过另外一种信用系统的机制，或者说建立了一个黑名单的机制，把这个东西再去完善和修复。然后呢，其实 S4 呢，它是在 S2 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就是漏洞的一些修复吧，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闪电通道发起支付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个寻路的过程，这也其实经常被描述成为一种闪电攻击，对吧？好像就是说它会自动的去发起一些虚假的闪电交易，然后来去叫做 probe。 S 呢其实就是对于 S2 和 S3 之间的一些漏洞的修复，包括四也提出了针对 S1 的这个，就是你注资交易确认以后呢，收款人可以在收到钱之后你再去释放你 HTLC 的哈希原像，对，就是前面的几个的修复。然后 S5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升级，他们现在还在讨论当中。就是我们现在知道闪电网络其实你从点对点的层面来讲，它不是一个异步支付的。 S5 呢它是提议了一个叫做 Webhook 的东西，就是说 APP 的这个 server 和 LSP 的 server 之间可以互相通信，以使得你不用打开你的闪电的 APP 你就可以完成这个支付。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钱包它可能是说通过 APP 的 SDK 来给你推送一条消息，说你有某某的闪电到账了，然后你去把这个APP 打开之后，使得你闪电节点在线，然后你同时收到这笔钱。现在在构建一种新的让这些 API 与 API 之间互通的一种方式。对，我觉得就是说解决异步支付的这些思路虽然有很多，当然最直接的是像 PTLC 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些闪电网络的开发者也在更加的去找一些其他的方案在完善这些东西。然后 S6 呢，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吧。刚刚其实姚老师在最早提到这个点对点的东西的时候有说到，其实我们已经构建了一种点对点的网络，为什么会有一些就是额外的服务吧。其实 S6 呢它主要就是说它引入了一种 token， 就是这里叫做令牌，就是说你已经与 LSP API 已经连接和互通了，那么这个 LSP 呢其实它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通过这个 token， 通过这个令牌你可以向 LSP 来去存放一些数据。对，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 Nostra， 就是其实在 Nostra 之前呢也有一种叫做消息协议，它把闪电节点当做 relay， 就是说既然之前我们都有了支付通道，为什么我们不来构建一种点对点的这种服务呢？这个大概就是说整个 LSP 的一个规范的简单的介绍吧，我对它比较感兴趣，而且我觉得它在长远之内会使得这个闪电的互操作性达到一个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水平。对，大概就是这些，谢谢。
哇，这个介绍已经相当不简单了，已经完完全全扩展了我对 LSPS 的认知。我没有想到这个规范定义了这么多内容着呢。
因为今天就是比较关注这个，所以说他们有一些这个会议我也会偶尔去蹭一蹭，对，看看他们在说什么。
张宇，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听到你谈的这些，我想问你觉得零支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吗？或者说如果不能做到它，是影响更多人进入或者使用比特币或者闪电网络的一个重要的阻碍吗？
我觉得是。
你是说零确认通道是吗？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即时的支付吧。
我觉得是零确认通道，是就是如果说不做零确认通道的话，那么你可能就要选择闪电实验室。对，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做这种所谓的提升用户体验。他们其实今年在广泛的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当然有一个核心开发者，就是 LSPS 的核心开发者说了一句话，就是无论是 Cypherpunks 或者是我的奶奶都要使用闪电网络，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去迎合那个更广泛的市场，当然也有一些相对应的这种信用系统来去阻止作恶。
OK， 谢谢。我这么表述可能更准确，就是最终那个障碍到底是什么，到底是那种一种强烈的自省或者是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驱使用户来使用它，还是因为它方便所以我来使用它。我觉得在这两种之间是有一些差别的，就因为我们今天在讨论技术嘛，但是技术之外的因素和技术本身的那个影响其实有时候是冲突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像我刚才介绍的或者提到的东西本质上就是和用户体验走到反面的。我想我没有办法很准确的表述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到底是什么吸引大家来使用这个网络。
对对对，我延伸姚老师的话题，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聊天嘛，我就稍微把话题差远一点。包括我在内以及我认识的几个朋友，我们在接触到 Nostra 的时候，就是如果之前有听过我们播客或者是了解过比特币生态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会知道 Nostra 它是一个所谓的社交网络的协议，或者说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 让所有消息都带上公钥签名的这么一个协议。那我们当时在了解它的时候，其实包括我在内，我有一种很强烈的看法，是认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个东西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试图让它被绝大多数人接受，是一种不太可能实现、不太可能走得通的道路。相反，它一开始就应该征服那一些就对消息的这种自由传播、公钥签名、自主的身份，对这些东西有最强烈需求的这些人，有这种偏好或者是客观上有这种需求的人，他就可以接受这个协议，或者说整个的基础设施也好，或者网络也好，在初创阶段的非常多的这些瑕疵，甚至你可以说是一些 bug 非常糟糕的这个用户体验，而依然去使用它并且坚持使用它。就是说你征服这些人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不征服这些人，那就说明你是 nothing。 这的确也是我的这个想法。我猜测我的这个想法可能跟姚老师说的接近，就是一开始打动人们有很多种方式，对吧？也许打动一群人是需要用这种方式的，打动另一群人可能需要用另一种方式，但是核心来说，有什么东西是你不能放弃的？就是说你最开始要去打动哪一些人，或者说哪一些人对你的支持是你最应该首先去回应的，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阿健说的更准确，基本上是我想说的。
我插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章鱼刚刚说的通道拼接，现在除了 Phoenix 还有其他的移动钱包支持这一项功能吗？
我了解到的目前只有 Phoenix， 但说 Collecting 也在集成当中。
现在在 Collecting 上面它是一个实验性的 feature， 你可以自己手动打开，但是我还没有那个亲自实验过。对，我只知道它是一个实验性的这个功能，你可以尝试手动打开的。我这边接着往下说吧。我觉得今天有一个亮点是那个姚老师成功的预判了其他所有人，因为你想想 Jeffrey 还有那个章鱼，我们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闪电网络，我们都说了很多关于闪电网络的东西。那不好意思，我要继续说。我提一个我自己最感兴趣的吧。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出现在那个 Jeffrey 引用到的这个软分叉题的总结当中，是最后一段，他应该是在11月的时候提出来的。他的想法就是说，把闪电通道内的多个 HTLC， 就是多笔正在转发的这个资金，把它折叠成一个输出。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闪电网络它是一个由通道连接而成的网络嘛，当你需要给其他人发送支付的时候，其实你的钱是像接力赛跑一样，一个通道一个通道的这样的接力的转发过去的。那么在你的支付途径的每一条通道当中，它都要使用一种方式来达成这种所谓的免信任的这种互换，或者说如果我把钱给了你，我一定是能够收回这个支付的证据的时候，你才能得到我的钱，就是这样的一种免信任的这种交换的方式。那么现在它的这个实现的方式是所谓的 HTLC 哈希时间锁合约，如果你能揭晓个原像的话，那么你就能得到这笔钱，如果你不能，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把钱收回。但是现在的这个实现的方式，它是为转发的每一笔，就是这个通道假设它同时在转发三笔支付，那么每一笔支付都要有一个专门的 HTLC 的这个输出。那它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它会在几个方面形成问题。第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方面是，这意味着单条通道你能同时转发的这个支付的这个数量是有明确的上限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每一笔支付都要形成一个 HTLC 的输出的话，那么意味着这笔承诺交易它在发布到链上的时候，如果它因为某一些原因它发布到链上的话，它需要携带很多输出，对吧？那么为了不让这个承诺交易太大的话，我们就必须限制这个 HTRC 输出的数量，那么同时也就限制了你同时能够转发的这个支付的这个数量。然后同时它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一些人他可以通过这种让你转发很小笔的资金的这种方式，把你的通道的这个可转发资金的这个额度给占满。这个我们叫做 slot drain， 就是说通道阻塞攻击当中的这种占位阻塞。因为比如说一条通道同一时间你只能转发16笔支付的话，那么我只需要向你发送16笔很小的支付的话，那么你这条通道就直接卡死了，不能再转发任何其他人的支付了。那么这个聚合 HTLC 的想法就是说，那好，那16笔支付我能不能把它们全压缩成一笔输出，就一个输出，就它只变成一个输出，然后当如果你能揭晓8个原像的话，那么你就能拿走其中这8个原像所代表的资金。如果你能揭晓4个原像的话，那么你就能拿走其中4个原像所代表的资金。如果你一个都不能揭晓的话，那么超时我直接一次性把钱全部都收回。所以这就使得 如果这样的携带了 HTLC 的这样的交易，当它发布到链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体积会比较紧凑，对吧？所以它的手续费会比较少。同时在你取款的时候，如果你要通过揭晓原像来去取出其中的资金的话，也意味着你需要提供的这个见证的数据会比较少，也手续费也比较节约。而且包括如果你超时的时候你要拿回很多资金的话，你的这个手续费也会比较少。他的想法是这样的。但是在目前为止的话，现在如果你要用我们习惯的这种在闪电通道当中通过承诺交易的这种方式来去实现它的话，会使得你需要签名非常非常多的承诺交易。反过来说，可能意味着你能同时压缩的 HTLC 的这个数量可能必须会有一个上限，比如说可能四五笔开始，你需要为它提前准备的这个预先签名的交易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所以这也是这个提议的作者他是认为需要用某一种限制条款的提议来去做到这一点。其实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它非常非常吸引我，这里面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都觉得或者说都认为限制条款可能是一个未来我们要支持的一个东西。但是限制条款它进入比特币的脚本之后，我们到底拿它来做什么功能？一个比较核心的功能，大家是认为那个有很多个主体共享同一个 UTXO 来作为他们的这个资金的存放的这个地方，换句话来说就是资金池。明明它在链上它只是一个输出的形式，但是它意味着十个人其实都在其中拥有资金，是一种同时拥有它的这种关系。但是这种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多个主体拥有同一个 UTXO 的话，它可能在现实当中，至少在目前为止，以我的了解的话，它还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实践当中现在还没有形成清晰透明可接受的这个解决方案的情况。但是与此同时呢，这种多个哈希原像共享同一笔钱的这种方式就给了我一种非常新的一个启发，就是想你想想，不管未来我们要用限制条款做什么，闪电网络一定会长期存在，在闪电网络当中转发交易一定也是一个长期的这个事情。那么这就意味着聚合这些被转发的这个支付，使得他们的这个链上的表示的形式尽可能紧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看到这个提议之后，我也自己也一直在想相关的这个事情，但是我只能说以我对比特币脚本的了解，它确实还是挺有难度的一个事情。但是它是我过去一整年当中最感兴趣的一个技术方向，确实。
而且你是不是会觉得就是在 Taproot 之后大家整体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很受这个影响？
是是，其实是的。那我稍微多延伸一点吧，就是 Taproot 它让我们拥有了脚本数，对吧？又拥有脚本数，使得我们可以针对性的发布一个，就是说编码了所有的花费条件的一个完整脚本的一部分，并且用这一部分来去解锁这笔资金，然后来花费它。所以它就会像什么？它其实不止一个开发者他们提到，就是说当我们使用这一套模式来去思考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用默可数的这种形式来去标记这一笔资金的内部的这个状态。其实换句话来说，它有点像是所有的资金都带上了一颗默可数，并且我们用这个默可数来表达这笔资金的它的内部的状态，不管你认为这个内部状态它是什么样的，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思维的。但是也有一些开发者提出说这个架构有它好的地方，如果它不好我们不会走向它，但是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只有这一种模式的话它也会出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如果你的脚本数很大的话，其实比如说如果你的脚本数有，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有16个叶子的话，那么你应该是要发布4条哈希值来形成一条默克路径来去揭晓那一个最终的那个叶子的脚本，然后把那个资金解锁然后释放，对吧？但是这每一个32字节的哈希值它也是一种链上开销。那么现在已知的，我们已知的限制条款，比如说之前很早一位开发者提出的那个 TLUV， 就是 Taproot Leaf， 就是改动一个 Taproot 的叶子而不影响脚本书上的其他的叶子，用这种方式来去制作限制条款。但是同时也有另外一个提议是说，我们能不能摆脱这种结构，它的那个名字叫 OPEVICT EVICT 是吧，他也是在针对那个 TLUV 之后，就是他想我怎么去进一步优化 TLUV 的这种结构，来去节省掉这部分为了揭晓一个叶子脚本而发布在链上的这个哈希值的这个开销，默克路径的这个开销而去构想出来的一种东西。杨老师他的这个感觉非常非常的敏锐准确，这就是接下来的比特币的开发者，就是当我们要讨论限制条款，当我们要思考这个东西，当我们要进一步提升链上效率的时候，这 这就是一个我们一定会遇上的问题。确实
非常精彩，然后又充满技术的介绍。我想我在 show notes 里面应该会就写都写不下这么多很专业的东西。
我多加一段嘛，就是限制条款它本身是一个很有趣而且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东西，我自己个人也相信是一个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东西。现在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提议，大家可能会认为这个东西必然很复杂很高深，但是实际上我可以拍着胸膛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比特币社区本身的特性太过复杂的这个东西是不太会出现的。对，真的就是说你去看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它每一个都有自身的特点，而且相对来说我觉得其实并不难理解，包括像我们经常说的 CTV APO， 包括我刚刚提到的 TLUV， 然后呢 OpenEvit， 其实他们都是相对简洁的这个东西，实际上都并不难理解。我非常鼓励大家能够自己去了解一下这个话题。
好的，那么我接着往下讲，讲一讲我个人感兴趣的某些部分。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资产发行方式或者闪电网络，刚刚前面几位老师也都提过了。然后我这边提一个大家可能还没提过的，就是在这份年度报告里面有一个框框介绍了 Bitcoin Optech 过去这一年的50多期播客，然后下面提到他发了两篇田野调查报告，然后里面有一篇是一个做钱包的初创企业写的，叫做用 Miniscript 构建软件。 Miniscript 这一项技术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关注，先简单来讲一下，它就是一个让开发者可以一个更简单的更加结构化的一个方式来组合各种比特币的脚本，然后把一系列的解锁条件编程在一起的一个方式。我年初的时候我记得在某一场 Twitter Space 里面提到的这一点，我当时就说2023年可能会有很多钱包来支持这个 Miniscript。 然后在去年4月份左右的时候有一款软件正式上线了，叫做 Niala。 这个软件它做了一个什么功能呢？它就是把时间锁很好的编程了进去，简单来说就是用户在定义自己资产保管的逻辑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给它添加很多个时间锁的结构。比如说我有一笔钱，我可以定义说这笔钱在现在这一个月里面只有我这一个私钥可以花费，但是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我和我的家人两笔私钥可以共同花费，过了一年之后如果这笔钱没有动过的话，那单单由我的家人就可以来花费这笔私钥。这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很多人他不愿意把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钱包里面，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害怕自己比如说不会保管私钥，或者私钥被盗了怎么办，所以他不得不选择说我把我的钱放在中心化的交易所里面，以换取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稳。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有了基于 Miniscript 的来构建时间锁的这些软件之后，任何一个用户可以轻松的自己保管自己的资产，同时没有那些后顾之忧。比如说我可以有一个私钥，然后这个私钥的助记词我甚至不把它记下来，然后我就这笔钱就用这个私钥来保管，然后我定义一个条件说另外一把私钥或者两把私钥可能在半年之后能够动用这一笔钱，然后把那两个私钥放在一个比如说保险箱啊或者相对安全的地方保管。那么这个时候我既不需要担心现在的私钥被盗了，因为这个私钥我根本就没有抄在任何一个地方，所以不用担心任何一个人能够捡到我的助记词或者偷走我的助记词。我也不用担心说我好好保管的那两笔私钥被盗了，因为那两笔私钥即使现在被盗了他也没有办法转走我的钱，他必须比如说在半年以后才能转走我的钱。那么有了这样一系列的设置之后，我觉得用户在保管自己的资产方面他会少很大的心理负担。然后我一开始在年初的时候我想可能会有一些钱包会支持 Miniscript， 然后四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钱包在刚刚提到叫 Niala 支持了，然后他也是 Optech 里面提到的这份田野报告的那个作者。再之后 Ledger 支持了 Miniscript， 然后是 Bitbox， 然后是 CodeCard。 我关注的很多硬件钱包都在支持 Miniscript 或者在走向支持 Miniscript 的路上，我希望这在接下来也是一个趋势了，会有更多的钱包来支持这个功能，让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资产保管的一个体验吧。对，这个是我个人感兴趣的一个点。
对，我其实对就是 Miniscript 可以释放的这种就是遗传下去的比特币这种，
它给你一个工具嘛，给你一个更好的工具。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就现在大家只会保存一个东西，有了脚本之后你才可以去搭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建筑， 这个还是很关键的。
而且它其实通过脚本上的方式实现了所谓的社交恢复。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其他链上做很多的是它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就是你可以让你的亲戚朋友把他们的比如说公钥给你，然后加入这个解锁条件来。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在以太坊上做这个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我之前就参与过这样的团队，就大家会想的很多在这件事情上，然后你最后其实你发现所谓的图灵完备也不能解决根源的信任问题，反而会引入其他更多的风险，尤其你在智能合约的实现上不可控的程度会更多吧。
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我跟曾密老师还有 Jeffrey 我们还在 Liana 钱包推出的第一时间，然后三个人一起试用了一下，尝试了一下这种基于时间锁和社交恢复的这个方案。在那一次当中，我因为偶然的原因还真的把自己的那一把就是说主要路径上的那个私钥给弄丢了，然后是通过 PSBT 发给曾密老师和 Jeffrey 老师，由他们签名之后给发回来，然后成功的解锁那笔资金。也就是说我们是真的感受过 Miniscript 时间锁，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提到很多的部分签名的比特币交易 PSBT 这些基础的模块给普通用户带来的这个好处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在这些产品变得更加成熟的时候去试用一下它们。
好了，那么咱们刚刚聊了各自比较关注的感兴趣的一些进展，但其实我在读这份报告的时候有一个更大的感受是，哇，原来过去一年有这么多进展我之前都忽视掉了。比如前面姚老师提到的那几个点 Codex32 然后 BIP324， 坦白说这几个点是我自己完全没有去深入去学习和了解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在回看这份年度报告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东西你曾经忽略的细节，或者觉得可能不起眼的更新但实际上被 OpTech 选为了年度的重要进展了。我们还是先从姚老师开始吧。
好的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时候是一个信息密度的问题，因为我们一年有50多期，每期都读，可能大家花的时间差不多，但其实每期的信息密度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回头看的时候有的这个期数它的提供的这个信息密度更高，那么如果我们画一个柱形图的话，其实可能一年下来是一个我也不知道它长什么样。所以我觉得这道题本身就是一个有关信息密度的，但我自己写了几个点，我发现这几个点跟信息论也都很有关系，我觉得是一种蛮有意思的巧合。第一个点是今年的 Milkside 这个安全事件。这是什么事件呢？就是在这个年度报告里提到了三个安全事件，我说的这个是第一个。那它是一个叫 Live Bitcoin 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浏览器的插件了。它在生成这个我们所说的种子密钥的时候，它用了一个你可以认为它这个伤不够大，或者说我们这么说吧，就是它的这个随机数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这就导致如果你在指定时间内使用了这个命令创建密钥，那么使用一个比较好的计算机就可以在我记得好像是2的40次方吧还是32次方，就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去把你的这个私钥给试出来，而且已经有用户真实的丢失了这个资产。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关于信息论的问题，就是它的商是不够的，或者说我们在创建随机数的时候它提供的这个信息量是不够的。但是这里面更有趣的点在于，为什么大家担心它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隐患，是因为精通比特币这本书里面用了那个命令。所以大家觉得作为一个初学者，我去读这本书，我很自然的我就会去尝试这个命令，我尝试这个命令之后就有可能遭受损失。其实这事情有点讽刺，但是我觉得又有一点幽默吧，在于因为比特币实时提醒我们对权威保持冷静保持警惕，但是这样一本书如果我们照着它的指示就走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去，这个对读者和对于写作者我觉得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作为作者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在当时可能没有问题，但是他怎么会想到这个软件在后面的更新里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第一个，我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点。第二个点是今年9月份关于这个比特币交易的压缩的实现的草案。因为现在的交易非常的多，尤其是这个交易池里的这个数据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大家就在想，就还是和阿江老师刚才说的一样，怎么去更合理的去使用链上的空间，也包括网络空间。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最开始比特币肯定是没有想过这个网络有这么多人使用的，所以这个数据格式的设置它一定不是最优的。当然我认为即使他想到，他也没有办法变成最优，因为这个所有的发展都是难以预料的。那基于现在的这样一个交易的情况，那就是可以使用一些比较成熟的压缩算法，就利用你这个信息里的冗余度来减少我表示这个信息的程度，或者说减少链上的这个字节数。那它的这个压缩效率实际上就是也是一个信息论的问题啊。但这里的权衡就在于我节省了这个东西，我的代价是什么？代价是计算，代价是内存和这个 IO。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代价，那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整个系统设计里面比较有趣的话题吧。我比较喜欢这个比特币设计当中这种很微妙的这种平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其实我回看的时候才发现，就是 bitcoinsearch.xyz 就是这样一个搜索引擎，那期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注意，可能二月份的时候我读的不是很认真。我打开看了一下，它里面其实有关于这个邮件列表里的这个讨论的一些汇总，相当于这个主题的一个摘要。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即使我们订阅了邮件列表，你跟的是信息流，但是你对它没有这个整体认识。这个有点像潘老师他们做的东西啊，就是把这个讨论给再抽象出来，再进行一些依照这个回复数啊，或者是某些东西的一种排序。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加聚焦于重要的信息。那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又涉及到权利的问题，我觉得时时都是要警惕的东西吧。对，因为一旦你对这个消息的重要性进行了排序，就意味着你接受了某种权威的这种规则，或者是设定，或者是更容易让少数人的声音没有办法传出来啊。我可能在这点上会想的比较多啊。那这点是我觉得我完全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看。好，谢谢。
其实刚刚杨老师提到了一个网站叫做bitcoinsearch.xyz， 这个网站我个人倒是没关注，但是我没有想到它会放在年度总结里面来，因为我本身以为它只是社区的人的一个小项目而已，我没有想到 Bitcoin Optic 会把它放到总结里面来。这个网站其实我向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它做得非常好。你如果有什么比如说对某一个细节感兴趣，某一个技术感兴趣，比如就像我刚刚说的 miniscript， 那么你输入这一个关键词，他要把社区里面所有关于这个东西的相关讨论都给你整理出来，然后你可以有针对性的去看很多相关的资料。然后另外一个姚老师提到的叫做关于邮件组的一个总结，这个网站其实是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才上线的。他当时上线的时候我也就感觉如获至宝，因为邮件组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我想绝大部分人没有办法说一直跟着邮件组的大家的讨论走。那么这样一个网站的上线，至少对于我们这些可能对进展感兴趣的人来说，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过去大家在讨论什么。然后他会把针对每一个 topic 每一个主题的讨论相关的历史帖子整理成时间线，你可以非常有条理的看到大家讨论的整个过程。所以这几个网站都是很好的工具。当然他还推出了一个网站叫做 ChatBTC， 他做的内容就是说把一些比如说比特币社区里面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多的一些经常有产出的人，把他们内容我猜测可能是喂给 GPT， 然后去训练他，然后你去跟他对话，你问他一些问题，他就根据那个人的历史的一些资料来回答你，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具吧，在这边推荐给大家。
对，其实我也想说一下，就是刚刚姚老师确实又预判了我想说的东西。我本来也想推荐那个 Bitcoin Search 这个网站的，因为它就也是我在回看这个年度总结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网站，所以之前翻译的时候应该也注意到过，但确实这两天又去用了一下，发现这个确实挺好用。我就补充一点吧，就刚才就曾明老师、姚老师都说挺全的了。我就补充一点，就是它其实最早的功能应该是提供了一个搜索引擎，就搜索比如说邮件列表里面，然后还有一些会议视频的这个就他们发言稿就 transcript， 以及像问答网站那个像 Stack Exchange， 还有包括OPTech 自己的这么一个周报里面内容的一些搜索。因为这个 OPTech 它的周报其实是没有提供这个搜索功能的，所以有这么一个搜索引擎也算是弥补了这么一个功能上的一个小的缺失吧。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站还是挺有意思的。更重要的就是它提供那个图像动态的 TLDR 这个功能，就对现在正在活跃的一些比特币的开发组的各种开发人员的这种讨论会有一个总结。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能提高效率的一个事情。对，这是本来我想说的第一个忽略的一个细节。那第二个可能忽略的细节是在于，应该是在一月份，是有一个新的一款软件吧，是叫 Bitcoin Inquisition 这么一款软件，是一个 fork 了 Bitcoin Core 的一个软件。它是想把一些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软分叉升级的一些提议，它可以直接去集成在这个软件里面，然后默认它也是运行在默认的这个 SegNet 这个测试的一个网上面。所以呢，如果有一些新的功能开发者或者用户想要去尝试的话，也可以去用这个 Bitcoin Inquisition 的这个客户端，在测试网里面去测试一些新的一些功能。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是对于未来的一些软件开发或者是测试也好，都是一个挺有用的一个软件，因为它也会跟踪最新的 Bitcoin Core 的开发的一个版本，会把这个就是 Bitcoin Core 里面的功能也会集成过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于开发测试一个挺有用的一款软件。对，我就补充这些吧。
好的，那么章鱼，你有什么错过的细节吗？
好的，我觉得就是 BitVM 吧，就是我没有，其实有看到它，也去大致翻了翻那个 Linus 写的那个 paper， 然后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对，我觉得我之所以是错过了它，可能是我对于它背后的一些东西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就我觉得可能是我错过了就是就是默克尔树这种数据结构。刚刚阿静老师有提到，就是在整个 TypeScript 中和区块数据中的应用吧，就是但我现在也不太清楚 BitVM 他们能设计出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爆炸性的这种产品来，或者说是协议来。但是我在读精通比特币第三版的时候，其实有注意到书中说，像在 MAST 这种结构里面，就是说你所消耗的东西和能够创造的条件是呈指数级别增长的。到一个数据说你可以花4096个字节然后部署128个承诺，然后理论上你可以创造这个地球上所有计算机可以创造的条件。所以我觉得也在想，就是说比特币其实能够应用的有限的工具是非常少的，它就像一个航空母舰，对吧？但是你要去打造一些非常厉害的一些东西，其实你要把这些有限的东西完全给利用起来。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BitVM 可能之所以说是忽视了它，可能就是忽视了它这种背后的东西，包括像这个默克尔树在区块数据中的应用。因为我有看到像那个今年几个比较新的项目，像那个 Peter Todd 的 Open Timestamps， 包括像 Commons Block 之前的那个叫做 Mainstay， 那么他们其实都是用通过这个稀疏默克尔树往区块数据里面去承诺一些，包括欺诈人民也好，或者说叫做proof of publication 也好，就是我觉得其实我忽略掉的就是这些东西它能够组合出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应用吧。对，我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会好好研究一下 BitVM 以及这些相关的东西。
其实我第一次看这个总结的时候，我就顺着它的目录往下看，我是确实是有点被吓到的，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哇，我怎么错过了这么多东西。那我在这边我就提两个吧，这两个都跟闪电网络有关系。第一个是出现在二月份的这个 HTLC Endorsement，就 HTLC 背书提议，因为我当时大概知道，但是没有说特别关注。但是在年终的总结当中， Optech 的这些贡献者他们提到说，围绕着二月份出现的 HTLC 背书的这个提议，实际上对使用这个提议以及相关的想法来解决闪电通道当中的这个通道阻塞问题，实际上贯穿了一整年。从这个想法出发，贯穿了一整年，大家都在围绕它来讨论，并且把它当成一种现在看来可能是主要的一种解决闪电通道阻塞的这个办法。我当时看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想象到它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潜力。我现在也没有说完整去跟踪所有的这些提议，但是回看 Optech Newsletter 就是以前的周报当中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描述，我感觉他的想法是很有道理，就是说要更严格更准确的反映一个通道转发一笔资金的真实的开销。因为闪电通道自身的这个限制，它不仅是你的流动性的这个转移，它同时也意味着你需要有个 HTLC 的这个输出嘛。当你的这个收费能够准确的反映你的成本结构的时候，那么不管你转发的支付到底是攻击者的还是诚实的用户的，那么你都能够保证你能够合理的 cover 自己的这个成本，从而保护你的节点。那同时当它成为一个网络规则的时候，也意味着 保护整个网络，这是一点。那第二点也是跟闪电网络有关的，它是出现在三月份的这个层级式通道。层级式通道它这边的描述实际上非常简单，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触及到了一些我之前不知道的用法，就是它提到一种特殊的这种层级式通道，它可以比如说我们五个人一起共享同一个输出，来作为我们这个五个人的这个多方通道，同时即使其中有两个人在线，那么其他三个在线的人也能够完全自由的使用自己在这个通道当中的所有资金。这个在我看来一定是用到了一些我没有理解到的用法。说实在那个三月份的他的那个介绍我当时应该是没有仔细的读，所以就完全错过了。我接下来我也会去看一下这个层级式通道，包括这个作者 John Law， 他其实也是最早的这个通道工厂提议的那篇论文的这个作者，他其实也一直在研究怎么去提高闪电通道的可扩展性。那么我觉得我应该接下一段时间是会再去仔细的去跟进一下他做的研究。
好了，听得出来这份报告的内容实在是非常多啊，以至于大家或多或少都错过了这么多细节。其实刚才几位老师提到的很多细节，我很惭愧，我可能错过了大部分。从一开始章鱼介绍的那个 LSPS 的那么多相关规范，我其实了解的就非常少。我对于 LSPS 的第一次了解其实是在2023年的11月左右，看到有一个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就写了一篇介绍 LSPS 的文章。我个人其实是不知道他在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展开了那么多年轻的讨论。我后面了解的他好像是每两周开一次会议，然后来一直推进这个规范的更新，但我基本上是完全错过了，所以我可能后面也会花很多时间去学习这些东西。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关于闪电网络的很多进展，像阿健老师提到的这些，我说实话也没有去了解很多。我感觉这份报告内容真的实在是太多了，特别多的细节，我们也没有办法在今天这么简短的讨论当中来涵盖所有，所以非常非常的建议听众朋友们去看一看这份报告的原文，当然包括这些原文背后对应的那些链接，我相信你一定会收获的非常多。那么关于这份报告本身，我们就不在这里继续讨论了。我想跳出这份年度回顾的本身，和大家聊一聊更多的在比特币上的一些有趣的经历和故事。那么我的问题是，在过去的这一年有什么事件让你感到印象深刻呢？
我先来吧，我先开头。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点戏剧的一个事件。好像在今年三月份还是四月份的时候，一个闪电钱包，好像是那个 Bitcoin Lightning Wallet，就是 BLW， 对 BLW 它的那个开发者，他就在我不知道他一开始是在 Nostri 上还是在 Twitter 上，他表示说他决定停止这款钱包的开发。他列举了几个他自己退出的理由，其中有一条理由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闪电网络的开发本身是社区化的，就是说非常非常社区化。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人们可能会同时讨论很多东西，而且不同的人在讨论不同的东西，而且当你作为一款钱包，就当你作为一个开发者，你要 follow 这些讨论，跟社区的这个大家对技术的这个研究和讨论保持这个步调的一致啊，不断的去完善自己的产品。他觉得这件事情太耗费时间，太辛苦了。言下之意就是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是可能某一些他自己觉得很重要的这个特性可能是长期没有人讨论，但是可能人们一直在讨论别的东西，而且你要去 follow 这些东西本身也是对他来说构成一个很大的这个负担，所以他决定退出，不再开发这个闪电钱包。为什么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它有一定戏剧性呢？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这个钱包，就是 BLW 这个钱包，它也是最早提出一种特殊的托管闪电通道，叫做管家通道的这个概念的最早的这一个项目。就管家通道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即使一个用户是在使用一个托管式的闪电钱包，这个闪电钱包的这个服务商跟这个用户之间也应该像一个正常的，就是说假设我们双方存在一条闪电通道一样，同样是你每次支付都能得到支付的这个证据，同时在你需要给别人发起支付的时候是由你自己来寻路的，是由你自己根据这个闪电网络这个拓扑图自己找到要按照哪一条路径给其他人发起这个支付。当你做到了这些之后，那么你可以大大降低用户对于托管方的这个所需要的这个信任，并且提高自己的隐私性。管家通道的这个想法就是这样的。 它其实是对于托管式的这个钱包的一种改进措施。我自己认为这个想法是挺有价值的，因为给定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包括未来可能还会有很多用户会使用托管式的闪电钱包，或者是有一些用户他会同时使用托管式的钱包和非托管式的这个钱包。那么这个改进是有特性的，也就是说这个开发者他其实是有自己对于闪电网络这个思考在里面的。然后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是在他放出这条消息的第二天， Phoenix 钱包第三版发布，他集成了本年度给了我们特别大惊喜的两个特性。第一个特性是张宇今天提到很多次的 splicing， 就是闪电通道拼接功能。这使得 Phoenix 钱包它只需要向你展示一个余额，就是你在闪电通道当中的钱也可以发起链上的这个支付。同时在你发起链上支付的时候，你的闪电通道可以正常使用，完全没有任何阻碍。这是通道拼接的这个特性。同时它还意味着你在给这个闪电钱包第一次打入资金的时候，以及你后来要发起这个支付的时候，你的这个手续费估计都会更加准确，也就大大提高你的这个用户的这个体验。第二个特性是在 Optech 的总结当中一月份提到的那个我跟张宇都非常非常喜欢那个Swap Imputation 提议。这个提议是说，你作为一个闪电钱包，当你要接收一笔链上支付的时候，你给你的支付方提供的实际上是一个带有复杂脚本的一个地址。这个地址使得当它的资金一旦进入你的这个地址之后的话，一旦得到确认之后的话，这些钱可以立即跟你的 LSP 就闪电网络的服务商发起这种免信任的互换，把它冲到你的闪电通道里面去，或者说发起一笔闪电支付。这两个都是对于用户体验上的那个极大的改进，可以说极大的这个优化作为闪电钱包用户的这个体验。就两个事件之间前后它就相差一天，昨天一个钱包的开发者说不好意思我不干了，你们太慢了，或者说太混乱了，或者太糟糕了。然后第二天一个可能是现在最著名的闪电钱包用一个新的大版本的这个更新，刷新了大家对于非托管的闪电钱包可以为用户提供的这个体验的这个上限，就特别强烈的这个反差，震撼了我一整年。所以包括可能前几天之前其实还有人跟我提到这个事件，就是说闪电网络的开发到底怎么样。我觉得就这个事件，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再好不过的说明了闪电网络开发的这个现状，就是的确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种社区化的开发是耗时的，很耗力气的，而且会给开发者带来负担，或者是有种种各种各样的弊病。但是闪电网络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强化自己的这个基础，并且会突然之间啪的一下给你一个像 Phoenix 钱包的它的这个特性，就 Swap Imputation 然后通道拼接这样的一个新的东西，然后把用户体验拉高一大截。我觉得这个就是闪电网络，这个就是闪电网络的现状。
好的，那么姚老师
我认真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姚老师在推特上的一些互动吧，关于 Audinos 的一些观点，以及关于这个开发者就是 Luke 他的一些选择，他的个人的评论，我觉得里面有非常多激情在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动人，因为其实不管是技术的选型，还是我们对一个问题的知识层面的这个了解，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花费很多时间来学习它。但是这种热情我在整个社区里见到的是比较少的，而且阿江老师是比较直接的回应那些声音，就是我们不管你在讨论的那些东西，但我们只关心对的东西，就什么是更好的这个技术方案，我们要做出怎样的一种选择，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关键的。我觉得印象深刻可能说的是这个吧，因为从整个的技术路径的迭代，它是非常有逻辑的，符合理性的。这种社区里的闪光点是让我觉得挺难得的。我听了阿健老师和知微做的那期 podcast， 就里面关于保守这件事情的这个论述，就为什么他觉得比特币的开发者其实并不保守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了解和再传播的。谢谢。
那我就顺着这个继续再说吧。其实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几件事情，可能第一个可能我还是会说一下明文这块吧。虽然我知道这个明文这个东西可能大家就争议很大，就包括之前阿健老师也说过，就关于就在 Twitter 包括其他场合也都说过对于这项技术或者是一些项目的一些评论吧。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明文这个事情其实还是给我在这一年里面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我是完全没想到就这么一些技术可能会引起大家这么多的怎么说呢，这么多的一些参与以及讨论。其实也是在这份年度特刊里面在二月份的时候提到的一点，就是他在这个报告里面描述的是贯穿了全年的关于奥迪诺斯和明文的讨论。对，我觉得其实客观上来说，其实也确实很多人去因为这些明文包括 BRC20 等等的一些事情所吸引到，就可能开始用自己的第一款的比特币的钱包，甚至大家可能还要一开始去学习，哦，这个就 Taproot 地址跟原来的这个一开头的或者三开头的地址可能是不一样的，就很多人从这个开始才去慢慢的接触到比特币的一些东西。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可能明文也算是一个契机吧，就让很多人开始去了解和学习比特币相关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是我确实是这一年对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事情。那么在此之后，其实可能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叫目前的所谓比特币 Layer 2的这些很多的项目，包括很多技术的路线的一些讨论。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在四月份，今年应该在去年四月份，就是23年的四月份，其实我当时也做过一个类似比特币Layer 2的一个梳理，因为当时大家就已经有一些关于未来可能比特币上 Layer 2大概会怎么做的一些讨论了，所以当时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吧。坦白来讲，当时我觉得可能还是对于不同的技术路线，我自己还是比较有把握去把所有的项目可能列举一下，然后把不同的技术路线，比如说像侧链、闪电网络，然后还有像客户端验证这些不同的这种技术路线，可能能够总结的比较清楚一些。但是就随着到可能23年的年底，可能就最近一两个月吧，我觉得 Bitcoin 的 Layer 2的这种技术路线包括项目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当然这些讨论很多时候还是带有了像原来以太坊社区架构的这种思考上的一种惯性，就比如说我的一笔交易是不是一定要去压缩然后放到比特币主链上面做一层 rollup， 以及或者是怎么样再去把一套整个 rollup 的这种架构搬到比特币的这个社区里面来，包括一些应用是不是也怎么样能够复制过来。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带有很多原来以太坊社区的项目可能一种思维的一种惯性。但是我们知道可能比特币的未来的就如果要做一些更新的技术路线的话，可能跟这个完全的架构可能上是完全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包括可能还有很多就是以太坊可能原来的一些 Layer 2的一些项目可能也会尝试去在比特币社区里面去做一些工作吧，这个也是我看到现在应该有很多的，不只是一个两个的这种项目，应该是有很多的项目都是考虑往这块做一些转型，其实可能也是跟刚才说到的整个社区的热度可能是有一些关系的。大家也会发现到就比特币的这个生态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应用开发的这种机会在这块，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是23年印象可能会更深刻一点。顺着 Layer 2这块可能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刚才也是张宇提到的一点，就是 BitVM 这个出现。为什么这个印象比较深呢，因为是大概 BitVM 提出来大概是在10月份的时候，其实当时他提了一个词，所以大家我感觉大家一下子都被吸引过来了，就是他当时提了一个叫做比特币上面的图灵完备的一套计算的这么一套模型。所以我估计大家一看到，哦，比特币上面如果能实现图灵完备了，这个大家会非常关注那么它是怎么去实现以及它未来能做的一些效果的。就哪怕这个技术可能还非常的不完善，包括实现的效果可能也不是大家预想的那种以太坊上面全局状态都可以共享，然后可以实现很多这种像 DeFi 的这个计算的范式的这种基础设施，但是大家一看到这种图灵完备的词可能就会被吸引过去。一旦发现有一个某种新的特性可能潜在会在比特币上出现的时候，大家就会特别关注到这种技术的一个路线。所以这个也是我为什么可能会期待今年2024年的这么一个技术路线的这种发展，包括一些新技术的一些出现吧。对，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应该也是10月份，就是闪电网络上面那个替代循环攻击的那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其实本身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讨论的比较多比较充分了，但是我想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点是它和比特币的这个软分叉的升级的这个一个关系。刚才也其实也说到，就姚老师也提到，就是之前我跟阿健老师做的播客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比特币的社区文化是不是比较保守。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因为比特币的这种软分叉升级的一种习惯吧，或者说是一种就大家一种社区的一种认可，倾向于软分叉的升级， 所以任何一项技术的一种提出可能都会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一点，因为不可避免这种软分叉的升级可能就会影响到其他的这种技术或者其他的协议或者是应用。所以呢，像这次比如说像替代循环攻击，可能就是原来的一些像 RBF 这种手续费替换的一些功能，可能会影响到了闪电网络上面这种去结算的这种交易的一些发布。同时呢，而且还因为比特币上面的软分叉的这种升级的它自己的机制，如果一旦激活了之后，那么实际上技术上是让它回退其实是不太实际的，因为一旦回退就原来用这些功能这种交易，就它原来的这种业务的含义其实就实际上是被取消掉了，就把它变成无效了。那么用了这些交易的这种相关的一些应用或者业务也好，就相当是承受了一些实际的可能会有一些资金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损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呼应到刚才姚老师说的那一点吧，就是可能为什么比特币的社区文化可能会有时候会看起来比较保守，有时候可能会看起来其实也不是那么保守，但是至少在软分叉升级的提议这点上面，对于技术本身可能开发者要去做大量的讨论，大量的这种相互之间的验证包括测试，才能可能会决定一项软分叉升级的一些激活。对，我就大概说这些吧。
我也接着大家刚刚的话题然后往下聊。其实我觉得我们印象深刻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的，我觉得我今年印象深刻的东西其实围绕一个词，这个词叫做 Officeification， 就是僵化。因为就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其实我又看到那个 James Lopp 写了一篇这个僵化的文章，然后后来我发现整个全年的这个词贯穿到了各种比特币这个协议设计者也好，那些密码朋克也好，都在说这个事情。我也就是在之前看过他们关于这个僵化这个问题的一些辩论吧，就是大家基本上在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叫做共识，叫做比特币已经足够好了，但是离完美还差得很远，就是 good enough。所以说基于这个共识之后呢，有两个论点，就第一个论点叫做僵化是一种诅咒的 curse， 对吧，就是僵化是诅咒比特币变得完美。第二种叫做因祸得福，我的理解叫做因祸得福，叫做 blessing， 就是说刚刚几位老师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那么比特币要怎么去升级。因祸得福的这个论点呢，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比特币的每一次升级都是审慎的，虽然说开发者提出了非常多的，我们以限制条款举例，各种各样的限制条款，像什么 BIP300 301，什么我前几年看到一个利用这个默克尔数脚本数的叫 OPMAT， 就是 Merkleize all the things、对吧，它好像跟那个 BitVM 有点像，但是它好像不再需要预签名这种机制。就是说他们也举了一次，就是说僵化才会使得比特币因祸得福，就是因为像中本聪早年其实在发布比特币脚本的时候，其实非常仓促的写了一大堆的漏洞百出的代码，然后呢还叮嘱说不要去改变它。但是后来如果说没有这些人去改变的话，其实是可能比特币确实也发展不到今天。所以说因祸得福的主要的论点就是说比特币应该遵循一种非常审慎的但是又不能够改变创新的这种，而不是说一种非常任意的武断的所谓的这个比特币巫师们的这种举措。这个论点我印象深刻的是这种持续的辩论它是有意义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在学习比特币并且是一个比特币的从业者，我觉得就是说有一些基本的理念大家是要慢慢能够清晰的。确实就像上面说的，说比特币足够好但是也不完美，但是说我们要为这些改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觉得就是说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项目也好，一个协议的这个提议者也好，应该要基本理解这些基本的原则吧。我举个例子，就是其实大家今天漏掉了一个，就是这个 BIP300 301只 drive chain。 我本来是说好好的想去研究一下 drive chain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后来就发现他们这个推上面老是写一些这种非常低质吧弱质的这种宣传词，就是什么 without drive chain Bitcoin will die 这种话，就我觉得非常的不成熟。比特币我觉得能够发展到今天，没有你们这种所谓这种定制化的这种升级，它也不会死。我觉得这种讨论让我印象深刻，其实也贯穿到几位老师刚刚在聊的一些东西。对，大概就这些。
好的，我讲一讲我个人可能印象深刻的一些事吧。坦白来说它可能不算事件，第一个是几篇文章或者说书籍。年初的时候当时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叫做比特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然后那篇文章我推荐给了非常多的人看，那是我见过的关于比特币的 历史发展梳理的可能是最好的一篇文章，让我印象很深刻。另外是一本书叫做《比特币的发展哲学》（Bitcoin Development Philosophy）。然后这本书我最近一次看到它的名字是在《精通比特币》第三版，那个作者他推荐了这本书。我是上半年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发现这本书的，当时把它看了一遍，然后他写的相当好，用一些可能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语言解释了为什么比特币应该去中心化，应该免信任，应该注重隐私，应该有限供给，然后应该开源，比特币里面为什么要这么设计，他每一个东西都介绍的相当相当好。他加深了我对比特币很多设计的理解，很多技术细节，包括隔离见证为什么那么做，他都有很多的解释。然后当时看完我就推荐给了那个陈皮书的预言家周报，我推荐所有喜欢比特币的人去阅读这本书，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印象深刻的，我想说说一聪哲史这档播客。我和阿静老师都是很早有这个想法的，我们是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可能是23年的1月2月。我自己对创建一档播客的想法可能更早，然后在23年年初的时候，阿静老师说要不要一起做一档播客，然后我当时说好呀，我一直有这个想法。然后呢，这个想法就一直是一个想法，直到4月份5月份姚老师来找到我说，诶，你这个播客准备的怎么样了，他想来一起分享一下在 Bitcoin++ 的经历，然后以此作为一个契机，这档播客就正式开播了，后面陆陆续续的缓慢的更新到了现在。他给我印象深刻的另一个点在于，我不记得是几月份，可能是七八月的时候，看到了 Gigi 的一个推特， Gigi 写了非常多关于比特币的文章，写的非常非常好，比如说比特币是一种思想，然后什么魔法的互联网货币，BTC Study 也翻译了相当多他的文章，我很喜欢他的很多文章。然后他当时提出了一个社区的概念叫做 21 World， 就是21世界。然后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个地区的一部分人会在自己的某一个地区组建一个专属于当地的 BTC Only 的组织，这个组织有很多特点。然后有哪些特点呢，他说首先这个组织应该创建一个信标，就是当地的所有人如果一想到比特币就能想到你这样一个组织来你这个地方学习，然后来你这个地方讨论。然后其次这个组织应该创建一个空间，无论它是一个群也好啊，一个比如说论坛也好啊，让大家能够有一个讨论的地方。然后第三，这个组织应该把比特币相关的很多好东西翻译给当地，他应该做一个翻译的这样一件事情，他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第四，一致性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一个组织决定做这样一件事情，他应该持之以恒的做。然后我当时看到之后我非常的感同身受，我在想 BCC Study 和一聪哲史不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吗，就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诶，我们好像在做的刚好是这样一个组织。他最后还提到一点说，这个组织最好做一档播客，然后这个播客从比特币的可能一些更新聊起啊，或者你所在的当地跟比特币相关的一些人的故事聊起。然后我当时想，哎呦，就是有一种很偶然，我们做的这样一件事情跟远在异国他乡的我一位很喜欢的一个比特币社区的作者提出的一个概念啊，不谋而合了。这个事情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对，我很激动。好了，那我很激动的就先讲到这里。然后大家讲述的故事也非常非常的有趣，今天确实已经聊得相当多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讨论就进入尾声了。在这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听一听大家的看法，现在2024年刚刚开始，在这新年伊始展望比特币的未来，你们最期待什么东西，还是姚老师先开始吧。
好的，谢谢。我觉得如果是确定性会发生的事情我就不太期待，因为我知道它确定性会发生了。我脑子里有两个很模糊的想法，在曾老师刚才说完他今年印象深刻的事件之后，我发现我的这两个想法跟你刚才说的两个点就刚好接上了，我觉得特别巧。那第一点是我希望重新回顾比特币的设计的技术哲学，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关键。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元宇理论是想资助这样一个关于不同区块链或者说公链或者你叫它什么也好的设计哲学，那这里面主要包括你用什么样的共识算法，你怎么设计你的网络拓扑，你到底是用账户模型还是 UTXO 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的这个合约系统是一个所谓的虚拟机，还是类似这样的脚本语言？我觉得是一个时机来回顾这个东西了。张老师刚刚提到比特币的设计哲学，这里面有很多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一些内容。我觉得从技术角度去做这样一个分析，在这个时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技术样本和足够多的这个我们叫它什么呢？网络事件或者说安全事件，来让我们可以做很多横向的对比，这是第一点吧，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希望有人可以来做，然后在这里如果有听众愿意来做这个事情，我希望可以和袁玉龙一起来完成这样一个梳理。第二点是关于技术和思想传播，张老师刚刚提到 GG 想的那个21世界这样一个理念，那既然他写过比特币是一种思想，那他当然会很自然的去往下再去延伸。我想说的是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情，可能是我觉得我更关心的吧。我们想象的那个场景都是非常的美好，但实际在运营这样一个组织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问题，这里面包括资金的问题，包括组织协调的问题，包括效率的问题，包括多样性、平等，你如果是在不同国家还有种族、宗教，你要面临非常多非常多的挑战。当然我们其实在讨论这个东西本质上它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不展开，我因为这个话题过于的敏感，但是我觉得从有一些角度是可以吸取一些经验，比如说成熟的这种大型的非盈利组织的管理，比如说大型的开源项目他们怎么来管理他的基金会来保证项目的交付，以及他们怎么样去建设他们的技术爱好者社区。我觉得这里有非常多值得学习的经验，而且我觉得是大家非常忽视的这个东西，尤其在我们所说的不管是 BTC only 还是说更广泛的 crypto 或者 web3 不管叫什么也好，我觉得在这个世界里大家缺少对这种有序的组织的传统的学习吧，我觉得大家缺少了解，缺少学习，所以这个事情非常关键。所以这两点我其实很期待，期待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很多努力它才会发生，就是我对它的这个期待。至于技术本身，我觉得这个成长路径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就是我们所想要有的东西就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文档和软件啊。谢谢。
我这块可能会期待两个事儿吧，一方面是可编程性方面的一些进展吧，因为我不确定他们这种像可编程性的一些进展是不是就在2024年会很快的有一些类似于转分叉的激活，比如说有一个就是也是刚才已经反复提到就限制条款这块的一些发展，因为这块的我不知道2024年是不是有一些更新的讨论，或者是一些更新的一些像不管是 OB Code 或者是 Chash 这种方式或者其他的一些技术的方式可以有一些更新的这种技术角度提出来，或者是现有的一些像不管是 BIP 118或者119可能能获得大家的更多的一些认同，然后能够更快的能够把这种软分叉激活能够更快的提上日程，以及包括可能还会有类似附带的，就是如果要激活的话要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一个流程，其实这些都是有一些很多的事情会要去讨论，包括有很多不确定性和未知的这种因素在这块了。所以我不知道如果2024年有所期待的话，可能我会比较期待这块有更多更新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发展，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可能会确定性相对更高的是在于像对于 Taproot Assets 还有包括 RGB 这些另外一种可编程性的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些提升吧，像包括引入一些稳定币啊，包括跟闪电网络一些集成，这些呢可能更多会偏工程上的一些开发的进度依赖可能会更多一些，在2024年大概率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进展和设计出来。那么不确定的是在这次基础上有哪些应用，包括哪些更多的一些生态可能会构建出来，所以这个呢是我比较期待的第一方面，就是对于可编程性包括应用方面的一些提升吧。第二个方面是更多是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 LSP 方面，那么这块呢对于比特币链上可以说是某种原生类的一种你管它叫收益也好，或者是一种持有比特币产生生息的这种效果也好，可能会吸引更多人尝试用闪电网络去做一些更多除了转账支付之外其他类似于 这种可以产生一些收益的金融类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可能2024年会期待可能有不管是它的 LSP 的 SPAC 也好，或者是其他更多的这种产品出来也好，其实我对这块也是比较有期待。我们团队其实也在考虑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如果有可能的话，其实也是希望在这基础上去做一些更多的一种产品出来吧。对，大概这些吧。
好的，谢谢章鱼。
好的，我觉得我最期待的事情是就是能够出现一些更多的迎合比特币生态这种发展叙事的一些场所，侧链也好 Layer 2也好，我是希望能够出现这么一些东西的。就是还是延续刚刚的讨论，就我觉得比特币应该遵循一些原则。我的意思是说，既然说这些今天讨论的这些所有的技术其实大家都在为了遵循这个原则做了那么多努力，举例就是那些人都为了宝贵的区块空间做了不知道多少余倍这些生态的这些努力来去压缩这些空间，我们应该去寻求另外一些更好的场所，对吧？哪怕这个场所它不是免息的，也可以来迎合今年比特币生态爆发的这一年。其实我主要想说的是，就是大家应该也多来去看看神链网络。我之前和阿金老师聊到，就是他一个观点我特别认同，就是你不能再把神链网络当做一种假设。这个假设其实是已经存在的。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你要类比于 TCP/IP 协议的话，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LNPBP 协议这样的东西的出现？就是说大家应该去想尽一些讨巧优雅的方式去迎合一些所谓的市场的叙事，所谓的让矿工赚得盆满钵满的一些叙事来去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比较期待的就是说能够出现更多的 Layer 2，更多的侧链，无论这种技术是好或者坏，对吧？因为这种市场的东西确实是市场选择的，但是大家还是要遵守相应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我个人比较期待，就是我希望我能够学习一下接下来比特币能够升级的大招。刚刚各位老师提到了118、119，我比较期待他们能够为现有的神链网络整套这种通信的框架带来更多的应用，比较期待。我的分享就是这些。
嗯，曾密老师最开始跟我提议说要聊一下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有一种大脑突然宕机或者是被卡住的感觉。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直觉式的回答就是，我好像没有期待什么事情，就我没有期待一个特别具体的这个事情。内心的想法就是，我好像还蛮乐观的，对于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这个事情，或者说，我不会特别的急迫，觉得某个事情如果不发生，那就糟透了。没有这种想法，就是说，的确你会有所期待。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让我选一个的话，我一开始我会觉得，比如说我希望大部分用户都可以开始用上 Taproot 的闪电通道，这使得我们每一个用户都可以用 Music2 签名这个算法。如果你们双方是合作关闭通道的话，那么这笔关闭闪电通道交易看起来就跟任何一笔普通的支付一样，没有任何区别。比如说吧，可能我会期望这个在2024年变成一个现实，但是如果说它不发生会让你感觉很糟糕呢，好像也不会。特别是尤其在2023年年底，我自己作为一个 OpTech Newsletter 的翻译者，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年终总结的时候，有这么多事情在你不经意间没有密切注视的每一天当中，没有密切注视的每一分每一秒的这个流逝当中，它在逐渐的发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在产生结果，而且它在很多地方给你惊喜。我感觉自己好像陷入了一种你应该称之为一种叫做幸福的感受当中，或者是一种愉悦当中，使得你好像暂时来说你获得一种平静，你不会觉得如果未来某件事情不发生它就会很糟糕，因此你也不会特别急迫的觉得某件事情一定要发生。这是我的第一感觉。第二感觉是刚刚姚老师提到的话题，包括今天 Jeffrey 也提到了那个事件，就是站在2023年年底或者说24年开头这个时间点，当人们因为某一些缘故重新关注到了比特币，然后重新进入了到了一个他们原本陌生的，就他们原来可能有一个更熟悉的这个世界，一个基于账户模型的世界，然后进入到了一个比特币账的这个世界， UTSO 的世界，或者是一种被明确的有意识的遵循另一些规则而开发出来的系统的时候，人们好像有一些概念上的一些错位，一些误解。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认为啊，我的一部分工作其实也是在 重新去帮助大家分辨这些区别，或者说给予这些我们可能已经耳熟能详的术语更准确的位置，就是说这个术语它到底是在描述哪一个特性，它在我们描述一个系统的时候它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方面的这个东西。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吸引我会希望为它贡献一部分力量，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清晰的准确的描述我们所想的这个东西，能够理解比特币的这个世界发生的这个东西，理解比特币它的内核、它的精神以及它的这个技术哲学。但是怎么说呢，回到 Bitcoin Optech 的这个年终总结，我会觉得我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答案，就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如果说有什么期待的话，我最终会说我期待 Bitcoin Optech 包括其他的，包括比特币的邮件组，包括闪电开发者的邮件组，它像2023年一样，我们每个星期都能看到 Bitcoin Optech Newsletter 它新的出现，包括 BC Study， 包括一丛哲史，我们会继续更新，继续一致的保持我们在2023年的这个努力，并且更加努力。这是我的现在的期待。
好，谢谢。我最后来聊一下我的期待吧。其实我很大一部分期待跟几位老师比较一致。我一开始在设想这一期播客的时候，我脑子里有一个图，有一个圆圈，圆圈里面是你以为的比特币生态，然后底下是 BRC20 ARC20 什么 BRC420 一堆东西，然后有一个更大的圆圈，把 Optech 过去年度的很多关键词做成一个词云，然后写在那整个圆圈里面，然后是实际的比特币生态。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绝大部分可能今年才开始关注到比特币的人，他以为的比特币生态可能就是打一打铭文，然后就是投一投机赚一赚钱就这样，然后他们可能会学一些基础的一些 UTXO 一些基本的钱包操作。但是我希望在2024年无论是投机也好学习也好带进来的这一部分用户也好建设者也好，他们能更多的去学习比特币更为广泛的一些技术理念啊价值也好，我希望这里面会有人来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建设性的东西。希望就是说整个中文圈里面大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个比特币生态里面来去做一些更有价值的开发。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私心呢，我希望一丛哲史在接下来一年能够请到更多的大家有共同的技术理想也好，有共同的价值观也好，来一起探讨比特币相关的话题。这个是我对2024年的期待。那么大家都讲完了各自2024年对比特币的期待，我们也是期待新的一年比特币的发展能给所有人带来更多的精彩，希望在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来坐在这里回顾2024年的比特币它是怎么样的，它有哪些惊喜。
我希望再跟各位重新引述一下 Bitcoin Optech Newsletter 它的2023年年终总结当中的最后一段话，他说我们感谢上面提到的所有的比特币的贡献者以及其他很多贡献者，大家的工作是同样重要的，感谢他们为比特币的发展又贡献了不可思议的一年。 Bitcoin Optech 周报将在1月3日，就是2024年的1月3日恢复正常的每周三发布。实际上我是在我们小组的译本当中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的，也就是我在一开始看英文的时候我没有直接拉到最下面去读这句话，但是我在那个我们译本当中读到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精准地表达了我在那一刻的时候感觉到一种开心，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一种高兴，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又度过了不可思议的一年，意味着我们又在这不可思议的一年当中，每个人每天每夜每个月我们为比特币做了自己的贡献，并期待它在明天会比今天要更好，而且最终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会说的确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我们不是完完全全虚度了时光，我们都做了自己的贡献，并且也能看到一些比我们发出更大光亮的人，做出更大贡献的人，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兴。然后这种高兴在我们这次录制这期播客的时候听到其他几位朋友聊起让他们印象深刻的事情，聊起让他们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这种快乐一遍又一遍的在我的心中荡漾，我希望这种快乐能够继续下去。
那么感谢几位老朋友能一起来这里和我们分享这么多东西，本期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